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欢迎参加力旺电子2017年第四季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会议参与的经营团队有董事长徐清祥博士、业务发展副总经理暨发言人何明洲先生、董事陈丽金女士、财务部处长郭美华女士、总经理沈世杰博士美国出差中。本次会议将由董事长徐清祥博士主持。今天的活动将分成两个部分，首先由徐董事长说明第四季营运长状况与未来展望，接着由经营团队接受线上 Q&A 问答。您可以随时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在此提醒，会议进行中若有收听问题，建议可以重新整理画面收听。今天的法说会将于会后三小时内于网站重播。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提醒您，今天的简报可能包含预测性陈述，受到风险及不确定因素影响，可能造成实际结果与陈述内容不一致。详细说明请参照简报内之投资安全声明。接下来有请徐董事长开始今天的简报。
好，谢谢。各位投资先进女士及先生们，大家午安。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力旺电子2017年第四季线上法说会。总经理因为去美国发表我们这个 NearPop 的技术，目前正在出席 ISSCC 会议，所以无法参加这次的会议。力旺电子在2017年第四季营收为新台币3亿2100万元，每股盈余为新台币 1.55 元。在技术发展部分，我们第四季共有93件客户产品设计完成定案，包括 LCD 驱动 IC、 电源管理 IC、 物联网相关、指纹辨识、 sensor 相关的 IC， 还有 OLED 驱动 IC 及其他的应用。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内容包括2017年第四季的营运状况，还有主要业务及技术发展的主要的业务及技术的发展，最后我们也会提出对未来的展望。首先请各位参阅简报第12页。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第四季权利金收入较前一季下滑 14%， 但相较于去年同期成长 7%。 第四季权利金下滑主要原因是因为单一代工厂的权利金入账时间为每年的1月及7月，因为第四季无该代工厂的权金收入，所以才造成这个下滑。但是今年的1月的权金我们已经看到回升了。相较2017年全年的权金则成长 12%， 那如果以美金计价的话则成长 18%。 在权金部分，受权金部分，第四季受权金收入较前一季减少 22%，较去年同期下滑 1%， 但就全年度而言，2017年的授权金成长 17%， 如果以美金计价的话则授权金成长 25%。 所以2017年的整体营收相较2016年呢成长 13%， 但是若以美金计的话，这全年营收成长 20%。 所以在过去这三年，我们的营收跟权利金其实确实是有看到加速成长的现象，而且这个趋势也还正在进行中。那如果说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说明主要应用市场的权利金变化。在面板驱动 IC 部分，2017年较2016年成长 18%。 在电源管理 IC 部分，2017年较2016年衰退 6%。 那这个主要是因为有一个亚洲的主要的客户Android 的客户，他转厂的关系，所以在2017年呢，他的这个产出呢减少，所以造成的这个权利金的衰退 6%。 不过我们也看到在2018年已经开始可以再回升。 另外在 fingerprint sensor 的部分2017年较2016年成长五倍这个部分是我们在今年很大的一个成长。那从我们的客户这边看来2018年在 fingerprint sensor 还是有机会继续成长。那其他剩下其他的一些应用呢2017年也较2016年成长 18%, 所以其他应用包括sensor, 包括 MCU, 包括 green 的 technology, 还有包括这个setup box 部分整体总加起来我们预期2018年也会继续成长。接下来请各位参阅第13页，各位可以看到第四季字节营业获利率为 42.4%, 较上一季下滑 4.2 个百分点，本期净利和纯利率也较前一季下滑，主要是因为在2017年第三季有处分金融资产，但第四季没有，导致非营业获利减少所致。在营业费用部分，第四季费用较上季下滑 9%, 主要因为本季营收下滑，公司提拨给员工酬劳也依比率调整所致。2017年全年的营收较2016年成长13.2%, 营业费用增加 12.7%, 营业费用增加的原因来自于员工分红、员工调薪及员工人数增加所自支薪资及奖金相关的人事费用，另外呢还有研究实验费及折旧摊销费用的增加，所以2017年全年的净利较2016年呢增加12%, EPS 为新台币 7.9 元，股东权益报酬率为 30%。接下来要报告的是第四季主要业务及技术开发的进展。在技术授权部分，我们在2017年第四季完成了三项技术授权合约的签署，总计2017年我们共签署了20项技术授权合约，代表我们持续增加在各大代工厂的技术布局，累积未来的成长动能。接下来请各位参阅第15页，目前我们正在开发的技术平台共有106个，涵盖 0.17 micron 到7 nm 等制程，其中 NeoBit 正在开发的制程有18个， NeoFuse 有40个， NeoPUF 有3个， NeoEE 有18个， NeoMTP 有27个。如同第16页所示，我们在12寸平台已有54项技术可以量产，正在开发的12寸平台技术则有43项。此外我们目前有63项8寸制程技术正在开发。在 IP Design License 的部分，第四季客户完成的设计订单就是 Tableau 的产品总共有93个，其中有23个是 LCD 驱动 IC， 17个是电源管理 IC，14个是物联网相关应用，7个是指纹辨识，另外7个是 sensor 相关，还有6个是 OLED 驱动 IC， 4个是 audio， 还有15个是solid state disk controller， 还有 high speed interface 跟 bluetooth 相关的应用。在说明未来展望之前呢，要向各位投资人介绍利旺新技术的开发与布局。首先在 security 的应用方面呢，物联网和 AI 等大趋势的发展下，晶片安全性受到重视。未来 PUF 是的安全认证中晶片必要的特性。目前我们在 NearPUF 的技术已经有多项如这个 RF FPGA 还有 Payment 跟这个墨水夹等相关应用的Super 客户的合作案正在进行。那第一个的用 NeoPUF 的产品已经 tape out， 而且准备导入量产，开始贡献全力金。另外在先进记忆体技术开发的进展，因为 Embedded Flash 的制造成本高， 且在28纳米以下无配套方案。目前我们已经与美国以及日本 IDM 大厂合作开发具成本效益高且高效能的这个 Emerging Memory 的技术，以因应物联网及 AI 的市场需求。力旺电子目前投入之 Emerging Memory 的技术有 MRAM 及 REM 两项。 MRAM 主要目标市场是高效能运算与仿神经形态等 AI 相关应用，目前的合作对象是一家美国 IDM。 REM 则是因应物联网的需求，只需要加两道光照则可以取代制程成本较高的 Embedded Flash， 为市场提供具成本效益的NVM 解决方案。力旺在 REM 的合作对象是一家日本的 IDM， 相关合作案在顺利洽谈中。最后对于这个未来的展望，我们预期营收的成长动能仍然会继续持续。原因是在授权金在技术授权金的部分呢，是全球授权签约的晶圆代工厂加速及制程平台持续增加。那今年我们渴望再增加韩国最大晶圆厂成为我们的 partner。那另外，力旺 IP Library 累计技术持续增加中，也将进一步挹注设计授权金是成长动能。而在权利金部分呢，八寸的方面呢，PMIC 受惠于美国最大 IC 设计客户的合约改变，今年量产新合约的晶片，及去年开始导入美国第二大 IC 设计客户的 Wireless Charger， 将会带动权利金的成长。另外，我们的 MTP 已经获得欧洲IDM 大厂采用及准备量产。还有在 fingerprint 方面，因为新的客户及导入新的应用，权利金的贡献渴望持续增加。那在折寸晶圆方面呢， TDDI 的应用走向 TDDI 和 OLED 的趋势不变，随着 TDDI 和 OLED 应用的增加，将会贡献折寸权利金的成长。另外，在机上和多媒体还有 SSD controller 及网通相关的应用，在28纳米制程的 tape out 持续增加，亚洲前五大 IC 设计客户均已顺利导入量产，顺利导入产品，将带动2018年以及之后的权利金成长。那另外我们有新的应用在25纳米的 DRAM， 渴望在本季开放提供记忆体修复的功能，预期未来也将对权利金做出贡献。那在技术发展上，我们持续和主要晶圆厂合作开发7纳米、12纳米、14纳米以及20纳米 SOI 等平台的 IP 技术。另外，新兴记忆体技术的开发也顺利进展，并从MRAM 扩展到 REM。 还有我们在这个 Security 的 IP NeoPath 已经有客户完成设计定案，并有多项应用正在导入设计当中。如同今天法说会开始所说，我们预期未来几年力旺将持续受惠于智慧型手机和车用应用的内容增加，以及物联网和 AI 等大趋势的发展。力旺电子将持续创新，提供最好的服务给客户，同时也会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感谢各位股东及投资人的支持，在此向你们拜个早年，祝福大家狗年兴旺。接下来我把时间留给各位提问。
谢谢董事长。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的问答。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这里有一个陈玉光问的问题是请问三大类产品之外，这两年还可以看到第四个或更多营收被独立类分出来吗？我想这三大产品就是driver power management IC 还有fingerprint sensor， 这三大类已经很明确。那接下来第四个产品就是在setup box 跟 digital TV 相关，因为去年我们有大概五个28奈米的 tape out， 那另外还有当然其他还有几个在28奈米，但是我相信在setup box 方面应该是会成长比较快啊。那另外还有我们去年有 tape out 不少在 bluetooth 方面的应用，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再看今年的Bluetooth 它量产的状况怎么样。这第五个啊，那第六个有可能就是这个 DRAM 的应用啊，因为 DRAM 的应用是单一产品，而且它们的量会上来很快，所以我们也希望看今年能不能看到或是明年啊，这两年应该一定可以看到这个几个产品啊，就是要包括 setup box， 包括DRAM， 包括 Bluetooth。那当然OLED 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量产，那如果 OLED 单独是一个也算一个特别的产品的话，那 OLED 量应该也会上来，因为过去两年我们在 OLED 的经营非常深。啊，那另外有一个Felix 徐在问说Qualcomm 可能认列的时间点，那我们相信应该是在第四季，它会在今年第四季会开始啊。联邦周先生请问说目前 Power Management 有在12寸吗？哦，目前Qualcomm 的 Power Management 是在8寸。OK。余光柳问说公司12寸的渗透率上升速度似乎不如预期，请问何种原因？那我想我们这种 high IP 过去几年我们其实是主要是在这个做技术开发，那公司的整个营运模式是技术开发完之后客户会去客户会这个设计定案然后才能够量产啊，所以过去这个几年我们第一个我们花很多这个时间在技术开发方面啊。那另外在过去12寸的一些应用很多都还是继续沿用这个 eFuse， 但是随着这个未来的这个 security 的需求，eFuse 是在封装完或是上板子之后就不能再修改，所以或是再写入，所以我相信这个未来应该会 eFuse 会被这个AntiFuse 全面取代掉啊。那另外还有这个未来在12寸有很多的应用是 Multi Chip 的 Packaging 啊，那这个部分也会让这个 eFuse 转成这个 AntiFuse，当然这都需要时间。那陈一光又问说 QBase 和 Sidance 被并购之后公司面临的竞争环境是否更为险峻啊？其实这QBase 跟 Sidance 被并之后觉得我们其实是对这个对我们的在市场上的这个地位更好啊，因为主要是第一个呢，这个这两家被 Synopsys 并购，主要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Synopsys 为什么并购这两家，主要是因为 security 的关系啊。那我们这个 IP 呢，在 security 是占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是第一个，所以这表示这个技术的重要性。第二个， 当然现在很多其他家的这个 IP 公司呢现在都跑来跟想要找我们合作所以我想这个他这两家被并购之后目前看来对我们来讲是这个影响是正面。
在此提醒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还有永丰证券的 Steven Chan 问说我们在2019跟2020年是不是会有12寸16奈米先进制程大量的成长12寸的权利金有机会超过8寸权利金吗？我想在2019到2020，我相信经过我们这些年的在12寸的经营，我相信12寸的权利金应该会加速成长但是其实8寸的权利金其实还在成长当中。那至于说到2019、2020是不是12寸会超过8寸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因为8寸也在成长，那12寸当然一定会成长那当然就是看各个应用到时候的状况。陈一光又问说 CPU 最近出现安全问题，请问公司 IP 解决这样的漏洞有帮助或关联吗？我想那个最近 CPU 出现的安全问题主要都是在于这个硬体安全没有做到完备那我想过去很多的这个系统安全是靠这个软体安全软体来解决安全的问题。那当然我们的新的 IP 这个 POP 它是一个所谓的在 security 方面称为Rule of Trust 所以如果说在 CPU 的安全要改善，它能够变成是改为这个利用这个硬体的 Hardware Security， 就是硬体安全技术的话，那我相信这个我们的这个 PUF 是有机会去解决这些问题的。Q 他说 Can you provide the 4-year guidanceIn 2018, or just roughly say double or single digit growth. 我想这三年我们的这个成长是在加速大家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我们去年的成长每经济的话是将近 20%, 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年成长也会是一个 two digit 的成长。Felix 的徐说联邦周先生在问今年会更改利金合约认列第一任这个更改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那个联邦周先生在问那个说有关这个利金合约认列的部分，还有 DRAM 的25奈米，我想那个这个合约就会持续以前的这个做法然后那 DRAM 25奈米的部分这个我们在跟这个新的合约中应该还是会维持原来。 台新投顾的威廉孙在问说，这 DDI PMIC 的这个跟指纹辨识占的比例为何？在DDI 的部分大概占我们权利金比例的 39%， 然后这个电源管理占 32%， fingerprint 占 7%， 其他占 22%。另外 HSBC Andrew Lai 在问说 SSD controller 跟 switch 使用到 embedded NVM 的功能是什么？它主要是用在 security 方面。另外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开始研发更多产品，比如说 NeoPUF、MRAM、REM， 我们如何 prioritize 我们的资源？主要在这三个产品里面，这个 NeoPUF 现在的 priority 是最高啊，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对 security 的重视已经开始了。那对 emerging memory 我想这个需要，因为它的技术的困难度比较高，所以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所以这个是属于我们中长期的发展方向。那营业费用年利率会超过 10-15% 吗？我们还是会继续保持在 15% 的营业费用增加。另外 Richard 李在问说，建构的技术平台当中有三个 PUF 各在哪些制程与应用，且预计何时能够有营收贡献？这个 PUF 主要在我主要的应用是在目前是在这个 RF， 还有另外客户有兴趣是在 payment， 还有这个墨水夹跟 FPGA 方面。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公司接受一探访问当中提到近年权利金的 compound growth rate 是 40%，请问未来几年能够持续吗？我想这个 compound growth rate 40% 是从早期开始到现在那的成长，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的成长也希望能够继续能够持续。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这边有位先生提到说2016年到17年 NTO 较2013到15年趋缓，请问18年的 NTO 预估是否可重拾成长？除了 NTO 的数量之外，往12寸发展 ASB 的提升是不是也是成长的关键？那以 NTO 来看的话过去前面几年的话，我们有蛮大部分来自于MCU 跟DDI 的部分。那 MCU 的部分，因为我们开始有授权一些代工厂可以直接让他们去 tape out， 所以这个部分的 NTO 数字在这部分有减少。那 DDI 的部分，因为开始往高阶的部分走，所以 NTO 的数字相对来讲也会少一些，但是它的重要性事实上是越拉越高。那今年的话，我想 NTO 的部分还是会持续的成长。那另外的话，在12寸的部分，确实 ASP 的提高也会让我们的权利金的收入也跟着成长。
这边回答一下联邦周先的问题，有关费用的今年费用的成长预计大概会还是跟往年差不了太大，大概 15% 左右的成长。那税率因为今年税改的关系，所以我们预期会在 2% 的最低税负到最高税率 20% 之间。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Nori 这边有问到说，我们在今年是不是可以看到 Optical Fingerprint 相关的 Revenue， 那如果是的话，大概占的比例是多少？那我们的客户在日前已经开始出了这个 In Display 的 Fingerprint， 所以在今年已经开始有认列这样的一个收入。那至于这个比例的多少，那因为这个部分才刚进行导入，所以要看后续这些手机厂客户使用的状况，那才会决定说后面的所占的比例会是多少。那以目前看起来的话，我们主要几个 optical fingerprint 的 user 都已经导入我们的产品，所以如果这个应用推展顺利的话，那我们也期待说在今年会有不错的收入。
按开始。
OK，这边Nori 有问到说，如果 TDDI 的 market 成长 300% 的话，那我们的相关的 revenue 是不是也可以成长超过 300%？ 那基本上 TDDI 也是直接取代 DDI， 那所以 TDDI 的 chip size 因为 include touch 的部分，所以 chip size 会变大，那对我们来讲的贡献度会增加。那这个部分因为它是取代 DDI， 所以不是这么直接的对应的一个成长比例。那另外台新投顾的威廉有问到说，TDDI 的市场IC 的客户看似乎在 Full HD 的规格开始转往大陆代工厂12寸生产，降低成本。那我们今年怎么看 TDDI 营收的比重？我想到大陆的代工厂他们用的也都是我们的 solution， 那 TDDI 的成长是一个趋势，那我们也期望说有更多的代工厂来生产这些产品，那也会增加我们的占有率跟渗透率，所以今年来讲我们预期也会比去年来的增加。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HSBC Andrew 有问到说，有关于12寸多媒体的应用，这部分我们指的是像 DTV Setup Box 这部分的应用。那另外，台新投顾 William 问到，AMO 类产品应用利旺的 IP 目前除了三星之外，是否其他面板厂及 IC 厂商都是使用利旺的 IP？ 目前确实除了三星自己开发的面板及driver IC 之外，那其他的一个面板跟其他的 IC 的公司目前都是用利旺的 IP 的产品。另外严先生有问到一月份营收 YOY 主要成长来自于授权金的部分，请问这部分是一次性的认列还是其他的产品？目前一月份主要的成长并不是来自于一次性的认列，而是照着我们之前已经签下合约的 milestone， 那以及还有一些新的合约签署下来的贡献。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将准备结束会议。现在有请徐董事长做结论。
好，感谢各位投资人还有股东来参加这次的法说会。那我想这个这几年这个由于新的技术的导入，还有这个新应用的开发利旺电子在这几年权益金上面有持续的加速成长，那也看好未来这个几年在新的应用持续量产之后， 它的成长会持续加速。那我们希望说持续力旺电子会持续的创新，来这个让股东，让这个的投资人能够得到好的回报。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法说会就到此结束，谢谢。
感谢各位参与力旺电子2017年第四季线上中文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网络重播将于会议结束后三小时放至本公司网站 www.inmemory.com.tw 之投资人关系。最后，敬祝各位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